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9回。天元圣皇的声音呢，并不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竟在大半的天空呢，都回荡不已，清楚异常地传入到了下方众人的耳中。除了韩立之人呢，无论月华仙子还是海大少一干人等，都不禁面面相觑。
圣皇前辈，难道是和我们说话吗？
好一会儿之后，海大少爷才干吞了一下口水，一点自信没有的自语了一句：
不可能吧，能被圣皇前辈如此称呼的，应该也只能是同阶存在而已，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啊？
白化吉连连的摇头，一副绝不可能的样子。
可是这附近好像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吧。
麒麟子眨巴眨巴眼睛，同样说道。这话倒是不假呀，那南山三恶为了方便对白化吉妇女下手，故意呢将他们引到了这偏僻之处，方圆百里之内根本不见其他修士踪影的。其他人呢一头雾水，韩立又如何不知道这位天元圣皇是冲自己而言的，当即呢眉头皱了一皱，忽然转头啊冲海大少几个人淡淡的说道：
海道友，你们二人先到月华道友的洞府暂坐一下吧，我呢先去见见这位天元圣皇，一会儿自有办法追上你们的。
听了韩立之言的海大少、麒麟子以及月华仙子还有中年男子，自然是目瞪口呆呀。
韩兄，你说什么？
海大少有些口齿不清了，但是韩立却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接着呢体表青光一闪，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远处的车驾机室而去。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已经遁出了千余丈之远了。原地只留下了瞠目结舌的一干人等，只有那名叫白果儿的女童眨巴眨巴眼睛望着其他人，似乎有些不明白，还有些糊涂的可爱的模样。
原来韩道友是一位合体期前辈，我早就该猜到了，除了合体修士之外，其他人哪有办法把果儿体内的寒毒灭掉啊？
少妇先下意识地自语了几句，面容又一下子变得狂喜了起来。
海道友，你们二位难道也是？
白化吉却盯着一旁的海大少和麒麟子，有些口吃的想说些什么。
不，我二人呐、可是货真价实的一般的修士啊，我只有筑基修为，一点不假。我们和韩兄韩老前辈也是半路上才认识的，一点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呀是合体修士的。
麒麟子机灵一下子恢复了神智，急忙的将头颅摇得风车一般的回答道：
我们竟然和一名合体期修士同行了数月，还一起喝茶饮酒，同辈相称。麒麟子，我没有白日做梦吧？
海大少则梦游一般的恍惚地说道。同一时间，这韩立所化的青红呢，却已经到了车驾附近。一干甲士听了天元圣皇的先前之言，自然不会上前阻拦的。韩立的遁光一脸就一下子出现在了巨型兽车的第二层中，并冲里面的三位合体期存在一拱手，微笑着说道：
在下韩立，见过三位道友了。
哦，韩立，莫非就是我天元境新晋进阶的那位韩道友？
老夫黄荡，见过道友。
枯瘦的老者一听这话，神色一动地回过一礼：
韩茂的确刚刚进阶没有几年。
韩立嘴角一翘，轻笑着回答道：
原来道友就是数年前进阶的韩立，真是失敬了。可惜啊，道友当初拒绝了圣城的邀请，否则本皇倒可以早些和韩道友把酒痛饮几杯的呀。天元圣皇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韩立几眼，一笑的言道：圣皇之言甚是啊，听闻韩道友仅仅数百年的时间，就从一名化神期修士进阶到了眼前的境界，如此恐怖的速度，不能说前无古人吧，但是也足以让我等汗颜了。那名白胖的僧人呢，也冲着韩立一咧嘴，同样对韩立大感兴趣的样子。哦，这位大师过奖了。韩立啊，资质一般，要不是在蛮荒世界有了数次机缘在身，哪能如此快的进阶呀。韩立倒表现得客气异常。天禅大师，有什么话还是让我等敬过韩道友一杯灵酒再说吧，本皇别的嗜好没有，就是平常啊对这杯中之物非常的喜爱，要不是这圣皇称号是历代传承下来的，嗨，本皇可是本想做那酒皇的。这酒中之皇才更趁本皇的心意啊。白袍儒生低笑一声说道，抬手的往玉桌上一装，一个翠绿欲滴的玉杯和一个宛若珊瑚的赤红的酒壶被凭空射了起来，抓到了他的两手当中。然后这位天元圣皇啊，手儿一抖，就从酒壶当中呢倒出了一杯浓稠异常的灵酒，透明又如淡淡的黄色，仿佛琥珀一般，并亲自递给了韩立。韩立不敢怠慢，口中称谢一声，就将这酒杯接了过去。转眼的功夫啊，神念的往酒杯上一绕，就知道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反，此酒不知道是用何物酿制而成，散发着醉人的香气，并且蕴含着惊人的灵气啊，绝不亚于一般精进修为的灵丹妙药。韩立手腕一动啊，就将这杯中之物呢缓缓地一饮而尽。啊，果然好酒，在韩某知道的灵酒当中应该足以排进前三了。韩立喝完之后，面上一层黄色的灵光一闪即逝，有些动容地说道：前三？哦，这么说韩道友还知道比这琥珀灵酒还好的灵酒吗？天元圣皇一听这话，先是一怔，接着大喜地问道。韩立微微一笑，正想回答什么，那名叫黄荡的老者却轻笑着说道：圣皇啊，我等还是坐下一边喝酒一边尽兴地畅谈吧，我看让韩兄这般站着说话可是有些失礼了。嗨，也是也是，是本皇见到韩道友太高兴了一些，我们人族呀已经近千年未曾再出过合体修士了。天元圣皇呢拍了拍头颅，急忙请韩立也入席，自己呢也回到了原本的主位上。从接触到现在，这位天元圣皇给韩立的印象还是真不错呀，虽然带有圣皇称号，但是为人呢却似乎是豪爽异常，丝毫没带儒家的迂腐之气啊。不过他们这等修为境界之人，自然不可能仅仅凭短短的一个印象就去判断对方如何的。韩立当即呢口中谦让了一句，也就坐到了天元圣皇的对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道友，现在可以说说你知道哪些灵酒比本皇的琥珀酒还要好了吧？道友是否都亲自品尝了呢？这位天元圣皇啊，好像真的是一位酒痴之人，刚一等韩立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圣皇的琥珀灵酒已经是灵界罕见的珍稀灵酒了， 不过在下曾经在蛮荒的某个异族处有幸品尝过一种九香灵酒，无论从酒香还是本身的神奇的效用上，倒也不逊色于琥珀灵酒的呀。韩立想了一想，仔细地回答道：哦，异族人的灵酒，九香灵酒，道友可又将此灵酒捎带回了一两壶啊。天元圣皇颇有些期待地问道，天禅僧人和黄荡也大感兴趣地望向了韩立。这九香灵酒也是异族中合体期存在酿制的秘酒，韩某当时啊还未进阶现在境界，哪有资格讨要此酒啊，能有幸地饮上一杯已经算是有缘之人了。韩立却苦笑了起来，唉，这也是啊，我这琥珀灵酒平常也是匕首自珍之物，轻易啊不拿出来待客用的。天元圣皇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失望之色，并大为叹息地说道：圣皇也不必太过惋惜，虽然说在下手中没有那九香灵酒，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却可能得到另外一种酒，到时候自会请圣皇品尝一二的。韩立忽然露出了一股神秘的笑容说道：哦，什么灵酒？难道还在圣皇的琥珀酒和那九香灵酒之上吗？天元圣皇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此问，枯瘦老者忍不住问道，显然呢，此位啊也是对杯中之物大为喜欢之人，这也难怪，修道之人常年打坐修炼，对普通的身外之物根本不看重，男性修士啊一般除了灵茶之外也就大多呢多喝一些灵酒罢了。韩某在蛮荒游历的时候有幸得到几份酿制红螺仙酒的红螺灵果，虽然还有些辅助材料没有配齐，但是只要花些时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呀。韩立笑着对几个人说道：哦，红螺仙酒，就是据说真仙界才有的那种仙酒吗？天元圣皇听完了韩立之言，先是面容一呆，接着满脸的吃惊之色呀。至于老者和僧人呢，显然也听闻过这仙界灵酒，望着韩立的目光呢也有一些发直了，这可是仙界灵酒啊，灵界怎么可能酿制得出来呢？韩道友莫非是在说笑啊？那红螺果可是仙界才有之物，如何能够得到啊？而且据说红螺果若是培育到可以酿制这灵酒的年份，花费的时间是数以万年计的，这就是在真仙界也培育不易。呵呵，韩道友不会认错了吧？啊！天禅僧人更是骇然地直接问道：这几枚可以直接酿制红螺仙酒的灵果，是在下在蛮荒游历的时候机缘巧合才发现的，至于为何出现在那里，这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不过呢，的确是红螺果不假，这一点韩某还是有点自信的。韩立颇为自信地说道：好好，道友若真的能够酿制出红螺仙酒，别人不管了，可一定要给本皇留下两三壶的。哎，对了，酿制此酒还缺少哪些材料？本皇也不白尝你的仙酒，我们三个人呐，帮你凑齐就是了。天元圣皇面露兴奋地连说两个好字之后，迫不及待地如此说道：哎呀，圣皇倒是会慷他人之慨呀、啊、嘿，明明是你想尝着仙界美酒，却让我二人也帮忙凑齐材料啊。僧人呢露出了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哎呀，你这和尚可太不老实了，本皇就不信那红螺仙酒真的酿制出来，你不会来尝上一口？这等仙界流传的美酒，若是真的能够品尝一二，可算是天大的造化了呀。天元圣皇却笑眯眯地说道：这倒也是啊，和尚虽然平常并不贪杯，但这仙界灵酒自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可一定要喝上一口的呀。 僧人略想了一想，竟老实至极地回答道。枯瘦老者呢，则在一旁笑而不语了。
好吧，若是三位道友肯出手帮助的话，那在下动用一些秘术，倒是大有可能呢，在万宝大会期间就可以将此酒酿制出来的。
韩立一听这话，心中一动地说道：
如此自然更好了，想必此酒足以轰动大会。据我所知啊，霸皇的家伙对美酒的喜爱丝毫不下于本皇的，还有齐妖王中的几个家伙也是酒瘾不小之辈。道友把所需的材料清单拿过来，为了这次的盛会，本皇可是将圣皇宝库中的不少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呀。
天元圣皇倒也干脆至极，直接伸手就向韩立索要玉简起来。韩立也不客气地单手一翻转呢，取出了一块空白玉简，两手灵光闪动地放在手心中一合，就将一些东西铭印进了其中，立刻抛向了对面。
天元圣皇单手一抓，就将这玉简射到了手中，用神念略一扫过之后，就点了点头收了起来，并冲韩立说道：回头过个两三日啊，应该就可将这些东西呢帮道友凑齐了。韩兄是自己上门来取，还是我派人将东西送过去啊？
送来就不必了，我还未确定有在何处暂住。我看这样吧，三天之后我再到道友处跑上一趟吧。
韩立略一思量之下，如此回答道：
也好，我听说离火蛟王和黑凤妖王都已经先到九仙山了，到时候啊，本皇也给韩兄介绍一下。
天元圣皇满口同意了下来。黑凤王？
韩立一听这个名字，神色那是微微一动。怎么，韩兄认识黑凤道友吗？
天元圣皇有些意外了。
哦，韩某并不认识黑凤王，只是以前和黑凤族人呢打过一些交道。
韩立摇了摇头，轻描淡写地说道：
啊，妖族七大妖王至少也是合体中期以上的修为，再加上大半那肉身强横无比啊，另都有一些天赋神通在身，韩兄就是不打算交好的话，最好也不要轻易的得罪啊，否则还真的会有大麻烦上身的。
也不知道天元圣皇是否真相信韩立刚才之言，但是却颇为诚挚地告诫道：
多谢圣皇指点，在下怎会无故地去惹七大妖王去，韩某呢还想再多逍遥几年呢。
韩立笑了一笑说道：
好吧，这样再好不过了。哎，对了，韩道友纵然在蛮荒中肯定有了大机缘才能够进阶如此之快，但想必在修炼功法和心得上应该也有独到之处的，特别刚刚经历过合体期瓶颈的突破，在心境上应该大有所获吧。
天元圣皇话题一转，突然呢和韩立讨论起修炼上的事情来了。
在下刚刚进入合体，感悟之处还有些肤浅，正想呢向三位道友讨教一番的。
韩立自然不会拒绝这等好事，同样神色一肃地回答道：
下面的时间呢，韩立和这三位合体期修士啊，着实讨论了一些修炼和功法上的心得。
足足半天之后，才获益不浅的告辞离去了。
天元圣皇站在兽车边缘处，目睹韩立所画的青红呢，消失在了远处天空之后，口中一声令下，原本在空中停下来的大队啊，顿时再次前进而行了。
黄道友，天禅大师，你们觉得如何呀？
天元圣皇刚一在主位上落座，就问出了一句有些无头无尾的话来。
很年轻，很不错。
从枯瘦老者和僧人那对望一眼之后，竟面色凝重的异口同声的说道：
黄道友的枯眼大法体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骨龄，很年轻，这个好理解。
至于很不错，却要听大师详细一些的评论了呀。天禅道友的旺气之术，在我们人族足以排进前三的呀，相信不会让本皇失望的。天元圣皇微微一笑地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0回。《凡人修仙传》第1160回。听完了天元圣皇的话之后，天禅僧人微微一笑，
此人虽将自身的气息收敛得十分的隐秘，但是贫僧观气之术不是从神念感应上来判断修为的强弱的，据贫僧看来，此人的境界是合体初期不假，但是体内法力深厚却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合体初期的修士，若是具体比较的话，应该比普通合体初期的修士强大接近一倍吧。就是说，这位韩道友纵然只是合体初期，但是法力凝厚却不下于贫僧这样的中期存在的呀。看来这位道友修炼功法有灵力增幅的特殊的神通，否则不会如此的呀。不过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其他方面的神通却会削弱一些的。天元圣皇神色一动，点了一下头，
圣皇若是这么想，恐怕就有些错了吧。这除了法力特别深厚之外，我还在此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大神通的灵光，这除了主修功法之外，此人起码还身具三四种极其厉害的神通，那每一种恐怕都不逊于贫僧的御灵秘术。僧人呢，却极其凝重地摇了摇头。
哦，有这种事情。
天元圣皇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表示，苦寿老者却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虽然说韩道友实力有些出乎预料，但是黄道友也不用如此意外吧？道友难道还有其他的发现吗？天元圣皇瞅了老者一眼，平静地问道。
圣皇应该知道，老夫的枯眼大法除了能直接看破人的骨灵，对肉身呢也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的。
黄荡呢却苦笑了一声说道，
莫非这韩道友肉身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一次天禅忍不住反问道。
没有什么特殊，只是非常强大而已。
黄荡似乎回想到了什么，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非常强大？怎么，难道比圣皇大人的肉身还强横不成吗？
僧人听到这话反倒轻笑了一声，
就算比不上，我想也不会逊色太多的呀。
老者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之后，却说出了让僧人脸色大变的话出来。
啊，真有此事吗？
天元圣皇目光闪动之下也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不可能，我说黄道友啊，你莫非是在说笑啊？
圣皇大人眼下虽然以儒家功法为主，但是当年呢可是顶阶的炼体士出身的，再加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刻苦的磨练，肉身强横的程度恐怕并不逊于那几名妖王的。韩道友纵然说啊，真的在炼体上有所成就，但是又怎么可能和圣皇相比呢？
天禅僧人将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呢。
就算老夫的枯眼大法有些失误吧，
但是此人肉身强横的程度，绝对是老夫所见之人中，除圣皇大人外的第二人呐。
枯瘦老者迟疑了一下，就十分肯定地说道：“但这也太……
哎，天禅大师不用怀疑什么，黄道友的枯眼大法还从来都没有出过错的。法力深厚，可是远超同阶的，身具数种大神通，肉身强横不下于一般的妖王，还如此的年轻，若是能撑过不久之后的魔灾，以后恐怕还真可能成为不下于本皇的存在啊。”
天元圣皇摆了摆手，打断了僧人的怀疑之言，双目微眯了起来，似乎陷入到了沉思之中。而枯瘦老者和僧人闻言呢，互相看了眼之后，脸上也露出了变得若有所思之色。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www.听89.com。
同一时间呢，韩立所画的洞光却早已经在万里之外了，并直奔前方一片葱绿异常的山脉飞去。这片隐隐有九座擎天巨剑一般笔直山峰的山脉，自然就是即将召开万宝大会的九仙山了。不过现在啊，从山脉边缘向内的千里之内的地域已经是禁区了。在大会召开之前，除了一些身份特殊的大人物之外，任何人进入此山脉深处，轻则强行驱逐，重则是格杀勿论呢。故而呢，已经从极远之处赶到这里参加大会的人妖两族，大多呢在九仙山附近或者外围的其他一些山头暂时落脚住下。那月华仙子呀，只是区区的一名结丹修士，自然也是如此的。韩立在离开海大少等人的时候呢，随手在他体内种下了追踪灵印，倒不怕没有办法找到几个人。故而眼看着韩立的洞光即将接近九仙山山脉的时候，却忽然的方向一变，斜着向另一边的天空飞去。一顿饭的功夫之后，这青红的在一片丘陵地域的某个山头处激射而下，青光一脸，韩立出现在了一小片密林处。他抬头呢，扫视了眼前郁郁葱葱的树林，脸上微然一笑，一只袖子呢冲树林呢轻轻一抖，顿时呢一片青霞飞卷而出，树林突然一阵模糊变形起来，片刻之后呢，就在一声闷响过后，化为了点点灵光破碎开来呀。原本存在的树林一下子荡然无存，在原地呢却现出了一片有些荒凉的高大的岩壁。在石壁上，一扇数丈高的白色的石门赫然耸立在那里。韩立也不说话，单手一扬呢，一道红芒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到石门中，不见了踪影。然后呢，他就悠然地站在了原地，不再有任何的举动了。结果片刻之后啊，石门呢是灵光一闪，顿时徐徐的升起了，从里面呢一下子走出了一连串的人出来。月华仙子、白化吉以及海大少、气灵子二人竟然呢均都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拄着龙头拐杖的老太太走在了最前面，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却是一名化神期的修士，这让韩立呢略微的感到有些意外。而那名老太太一看到韩立，目中金光一闪，仔细的打量一眼之后，就立刻上前两步， 冲韩立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啊。晚辈田青叶携带小徒拜见韩前辈。后面的月华仙子一见老太太如此做之后，也慌忙跟着深施一礼啊。至于中年男子和海大少二人呢，则也是同样的大礼参拜，只是脸上的怪异却隐隐存在着。好了，你们起来吧，我看有什么话咱们到里面再说吧。韩立呢却淡淡的说道：
是晚辈早就准备好了灵茶，还望前辈不要嫌弃啊。
老太太口中称是，这才敢站起身来说道。韩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一抬腿之后就向门内走去，一干人等呢自然恭敬的跟在了后面。片刻之后，韩立就在老太太的作陪之下，在一座干净的石亭中呢坐了下来。月华仙子等人呢则在两侧束手而立，而海大少和气灵子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这韩兄怎么就突然变成了韩前辈了呢？仍然不时的呢冲韩立偷望个不停。韩立却对这二人视若不见一般，只是冲老太太淡淡的问着话。短短的几句话之间呢，也就将这老太太师徒的来历问明白了几分。原来呀，这老太太本身就出身在玄武境内一个中等宗门金广宗，并且呢还是那宗门的两位长老之一。那月华仙子呢则是他的关门弟子，资质颇佳，平常啊是深受老太太看重的。而白果儿则是少妇的外孙女儿，也是她在世间的呢唯一血脉，故而白化及父女二人才能随老太太一同参加这万宝大会的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年男子想将祖上传下的一只血参卖掉，好换一些其他灵药，好给白果儿配药抵御体内寒毒的时候，却误中了南山三恶的圈套。要不是呢碰巧遇到了这韩立三人呢，父女二人的小命啊恐怕真的就要难保了。所以啊，老太太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急忙又让月华仙子和白化吉上前，再次的谢过了韩立的救命之恩。韩立自然摆了摆手，表示没必要。
晚辈虽然平常很少离开宗门，但是也听说天元境中新出现了一名进阶合体的人族前辈，姓名和前辈一般无二，这敢问是否就是韩前辈呀？
老太太最后小心翼翼地说道。显然的合体修士的声名啊实在是太大了，老太太纵然到现在还不敢十分确信韩立的身份。没想到韩某的名声传得倒是够快的，连玄武境中的修士都知道我的存在的。韩立呢却是淡淡一笑，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哎呦，原来真是韩前辈大驾光临呐、想想也是，能被圣皇邀请的自然也只能是同阶的合体前辈了。
老太太闻听此言，满脸大喜之色。凭着区区一个化神的普通的修士，平常根本就没有可能和一名合体期的修士接触什么的，现在若能和韩立拉上一些关系，无论对他所在的宗门还是本人来说，那自然都是受益无穷的呀。于是下面老太太呢自然是越发的恭敬异常了。但是韩立目光四下一扫之后，却忽然说出了一句让在场的人呢大感意外的话出来。哎，那叫果儿的小丫头为什么不在此地啊？将她叫出来，我要再看上一眼。一听韩立这话，老太太几个人的面面相觑，月华仙子心中的更是一凛，小心的问道：韩前辈，果儿因为回来后寒毒突然发作，
现在正在后面休息，前辈能否稍等一下，再过一会儿妾身就将他领出来拜见前辈。
哼，原来这样，好吧，我也不用等了，带我直接过去看看这丫头吧。韩某这一次到你们这里来，大半都是为了小丫头而来的呀。
韩立微微一笑的说道，随之呢站起了身形。
月华仙子听了韩立的话，还是一头雾水啊，同时呢心中是大为的忐忑，不知道这位韩前辈为什么会对白果儿如此重视的样子。但是少妇呢转念一想，以白果儿现在寒毒在身的情形，就是再坏他也坏不到哪里去了呀，外加老太太在一旁啊不停的使眼色，也就一咬牙的应声说道，
好吧，既然前辈对果儿如此看重，晚辈这就在前边带路。
说完此话呢，此女就带着韩立和其他人呢奔洞府后堂而去。经过了一座偏门，穿过了一个简易的长廊，一行人呢就走进了一间卧室之中。在卧室的一张淡红色木床之上，那名叫白果儿的女童啊正人事不省的昏迷当中。女童小脸呢有些痛楚的微皱着，并隐隐的有一层青色笼罩其上，嘴唇呢也隐隐的有些发紫的样子。韩立一走进木床，就感受到了一股炎热之气是迎面扑来呀，不由得微微一怔，但是目光在床上一转之后，他也就明白了几分，马上摇了摇头说道，用炎木当作驱寒器物，虽然说可以抑制一些寒气，但是这小丫头的寒毒啊早已融入到了经脉之中，哼，这点炎力根本就没有多大用处的呀。
这一点晚辈也知道的，但是心中啊总是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觉得或多或少呢这张炎木之床总能减少一下果儿寒毒发作时候的痛楚啊。
月华仙子在一旁说道，看向床上女童的目光满是怜爱之色呀。韩立听了这话呢，先是点了点头，然后还是摇了摇头，接着几步上前，走到了红色木床前，一把抓住了女童的一只胳膊，同时呢瞳孔蓝芒闪动不已。老太太等人见此情形啊，不禁屏住了呼吸，不敢弄出任何的声响出来。中年男子和少妇则满脸的希望之色。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目光一闪，突然之间呢抓着女童的胳膊手掌，眨眼之间泛起了一层五色的寒光。只见寒光流转之间呢，女童脸上笼罩的清气啊流转而下，直往那韩立手掌所握之处汇聚而去。片刻的功夫呢，就凝聚成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青色的气团，在女童手腕之处是若隐若现呢。韩立目中金光一闪，另一只手掌一翻转，蓦然之间手指间多出了一根银灿灿的细针，一闪之下竟往女童的手腕之上一扎而去。
啊，
少妇和中年男子脸色一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着没有上前去拦阻啊，结果银芒一闪即逝之下，女童手腕之处呢被扎出了一个小孔。韩立法力一催之下，一滴鲜红的精血从中是徐徐的浮现。韩立手指呢再微微的一动，银针一晃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浮现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白色的玉盘，光滑无瑕，是精致异常啊。韩立呢将玉盘往女童手腕下方一放，精血顿时滴落而下呀，当的一声，精血掉入到了盘中的刹那之间，竟凝血成冰，发出了悦耳的一声脆响啊。见到此景，老太太等一干人等的全都为之色变，韩立脸上却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那滴精血和玉盘一收，握着女童胳膊的手掌呢顿时五色寒光大盛，那团清气啊在寒光闪动当中转眼之间
变淡消散，最终呢变得无影无踪了。就在此时，女同事英明一声啊，有些恍惚的睁开了双目。少妇和中年男子顿时大喜过望，向韩立连声称谢不已啊。韩立呢却为之一笑，手上五色寒光一散之后，松开了女童的胳膊，但是另外一只手掌呢却伸出一根手指往女童的额头上一点，一道白色的法诀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刚刚醒来的女童竟然身子的微微一颤之下，竟再次的昏睡了过去，这一下子让他人是为之一惊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1回。